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24首，两百里的细秀。感谢天上的真神，让我们平安过了一天，能够在晚上一起到教会来聚会。那小弟今天晚上要用独自一人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上17章第2节，我们来看到第5节。列王记上17章第2节到第5节，在旧约的444页，第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这里是记载以利亚先知他蒙召的时候，第一个任务神就叫他到基利西旁。那从这边的记载，我在猜想这个以利亚他应该是自己一个人去。那刚好这个基利西的基利，他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切割的意思，所以神给先知以利亚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叫他到约旦河东跟人群来做切割，让他独自一个人待在基利西旁，可以说是让他学习独处的一个功课。 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会经历很多神的试炼，那常常我们就会遇到神让我们在一个地方独自一个人面对不一样的环境。小弟常常跟朋友分享说，为什么我会开始想要学英文？那其实原因很简单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弟有一次出差，那只有那一次呢，只有自己一个人哈，我独自一个人到德国去出差，所以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哈，独自一人的时候，遇到不同的环境会害怕，遇到不同的状况你会觉得很惊慌。那重点呢就是，到那个地方，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必须要用英文跟客户沟通。那我的英文不好，我讲什么客人听不太懂，那客人讲什么呢我也听不懂，哇，就在鸡同鸭讲所以就感觉到哇很难过很痛苦所以回来就觉得应该要好好念英文所以这是小弟印象很深刻一个独自一人的情境。那在这里以利亚先知他就是被神选召之后，他第一个任务神就叫他自己一个人到基利西旁。那今天小弟就用四个圣经的人物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独自一人扛重担独自一人扛重担。小弟要分享的人就是摩西。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的十一章十一节。民数记十一章十一节，我们看到十二节。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十二节，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摩西他对神说什么这边有两个很对比的话就是第一个，你为什么苦待仆人？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摩西第一个感觉，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然后呢，我跟你这么的亲近我们知道摩西是神面对面的朋友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摩西说，我怎么不在你的眼前蒙恩呢？我跟你这么亲近，为什么我不是蒙恩而是要来受苦呢那重点就是因为神把这个重责大任，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重责大任都放在他的身上。所以摩西对神说，这些百姓又不是我生的，那为什么我要把他带到埃及去？这么重的一个担子你为什么要给我呢？在摩西的眼里他一个人要扛200万以色列民这样的一个重担。有时候我就在想说，其实神让我们扛重担有时候真的就是要让我们体验到神的心肠，天父的心肠其实天上的真神他派这个他的爱子主耶稣来拯救世人，不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呢？就是他要扛所有人的罪孽，扛全世界人的罪孽所以神也要摩西来学习说你要怎么样爱他的百姓，要怎么样把他们从苦难当中把他拯救出来，带到应许的地方去我想这个是神给摩西一个很大的功课那再来我们来看生命记一章十二节，生命记一章十二节，我们来看摩西他又怎么说生命记一章十二节，我们看到十四节，十二节，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增送，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十三节，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你们为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十四节，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的为妙。从这里有没有看到 摩西他其实讲话也很直白哦，你们的麻烦啊，还有呢管你们的重任，还有呢你们的争讼，那我独自一人怎么样能够担得起呢？其实这个真的是难免啊，因为虽然我们知道亚伦在他身边，虽然我们知道他旁边可能还有别人，但是在那样的压力之下，他难免会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我要扛这么多的事情，我要处理你们这些麻烦，我要去解决你们这些争讼，哇，真的是太重太重的重担啊！那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想必弟兄姐妹多多少少都有负担教会的一些事工，有时候我们也会跟摩西一样，我们会觉得哇，怎么教会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啊，很单纯的环境，很有爱的地方，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麻烦啊？为什么这个担子这么重啊？为什么彼此之间呢常常有争吵，常常有纷争，然后呢常常有一些问题，那非常的难处理啊，还要来处理这些很多杂事，那甚至很多不好处理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回想到当时的摩西哦，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哦？我们估以色列百姓有200万人哦，那200万人这么样啊，不要说是争讼哦，光是这200万人的吃喝就是一个大问题。他怎么让这200万人能够继续活下去，而且还要走这个旷野路？这个是我们设身处地来思考，我们就会觉得哇，他真的是扛重担哦。那当然感谢神，神也帮他想到了解决的方式，所以圣经这边说他后来就懂得去选各支派各族他们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来当首领，那分层负责把这个工作分下去。所以当我们独自一个人扛重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找属灵的同伴，我们记得我们要找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大家的这个重担呢能够把它分下去让大家一起来共同承担这样每个人的重担就会变少。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那地方他们怎么做的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6章1节，我们来看到第三节，《使徒行传》6章1节到第三节。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第二节，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在这里以前小弟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小弟会想说，哇，这些讲希利尼化的犹太人这些人来跟这个使徒抱怨是不是不对，到底对不对？但是现在小弟来仔细的思考，会觉得说，因为他是在天天供给的事上忽略了寡妇，那看起来这个天天供给的事上可能是吃饭的事情，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生活所需的事情，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呢因为12使徒很忙，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顾到这么多，然后忽略了不小心没有注意到所以忽略了。那也因为这样最后后来他们就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饭食的事情来管理这一些这个信徒的生活所需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独自扛重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彼此分工合作。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担子，我们是100公斤， 相信在座的大家大部分都没有办法扛起来。可是如果我们找了十个人来分摊，一个人可能只要负担十公斤，这可能就是我们两只手就可以举起来的东西。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担子应该是大家共同来承担，这样才有办法一起的往前走。如果我们只是把担子丢给某个人，那这个人被压垮了，基本上他就停在那边，他动也动不了，那更这个事情呢，当然就没有办法来推展了。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我们晓得凡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凡事 万事要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就是我们大家互相要帮忙。当我们把事情能够分摊之后，我们就不用让一个人自己扛重担，我们也就有办法能够一起往前走，这个是很重要。那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是独自一人做奴仆。那小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瑟。那我们来看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七节，我们先翻到创世纪三十九章啊，创世纪三十九章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一些事迹。从第二节那边就有记载他在他的主人埃及人的家中呢，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第六节那边他在波提法的家里，那边怎么说呢？他说他波提法将所有的事情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他自己所吃的饭，其他的事都一概不知。然后再来我们看到二十三节，这边说到约瑟手下的事情私欲一概不查，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地方都是记载约瑟很美好的部分，哇，感觉这非常的顺利，然后呢长官对他非常的信任。那我们都知道他在十七岁的时候被他的兄长卖给这个以实玛利人，那一直到三十岁在埃及做宰相，也就是说他当中在外面漂流了十三年。那这十三年呢，看起来也是独自一人他都是自己一个人，那不是当奴仆呢，就是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如果不是他在十七岁之前呢，建立了很好的宗教教育的观念，建立了跟神之间的观念那他敬拜真神，神与他同在，我想随便一个人我们把他丢在像约瑟的这样情境，应该都是受苦，而且呢诸般的不顺利因为他究竟是一个奴仆，是一个被卖掉的人好，但是呢约瑟他长得很俊美，圣经上说的所以呢他在这个波提法的家里的时候呢，他遇到了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创世纪三十九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他在波提法的家里遇到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老板的太太呢对他以目送情然后呢跟约瑟说：“你来跟我睡吧。”那我们再看过来十一节，三十九章十一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个屋里。十二节，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十三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我们都知道约瑟他怎么来做应对刚刚这经节里面有说到。小弟最近在思考因为小弟已经算是年纪也比较大了，那也结婚生子了，那也在社会上也工作了二十几年。我在想， 这个波提乏他是一个护卫长，那护卫长呢可以说是一个算是一个高官的，那在我们社会上一个高官，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我在猜他的妻子应该是一个妙龄美女，就算不是年纪很轻，至少也是秀色可餐的，就是长得应该是不难看，应该是可以说是很好看的，当然这是小弟的猜测。那这个护卫长呢，我们都知道他要保护这个法老的安全，所以他应该是工作时间很长，要一直保护着这个长官的安危，所以他回家的时间相对可能就会很短。所以我们就这个情境来想，小弟就会觉得说，事实上约瑟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是偶一事件，就是在现在社会上也很多。那约瑟遇到这种祖母要投怀送抱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来思考，约瑟他独自一个人，他是被卖掉的，然后呢他在波提乏的家里是当一个奴仆，当一个下人。这个时候老板娘他主动跟你示好，然后呢要跟你好，让你能够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我想在现在的社会上真的是很容易就会出事，一般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抵挡祖母的要求，但是约瑟我想他心中有神，他从小就有得到这个宗教教育，他坚持了他的信仰，虽然他独自一个人在外面，他是因为神给他的安排这样的一个困境，他在外面他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状态，可是当他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妥协，他说他不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那边说到，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七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想约瑟真的做到了一个逃避这个少年的私欲，那也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在看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我在想到约瑟当时的环境，小弟真的觉得约瑟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如果他不是对信仰有这样的一个坚持，他绝对没有办法来逃避他的祖母的对他的引诱。所以我觉得信仰应该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要建立在人的身上。在我们教会我想有很多的小朋友，那他从小呢就是爸爸妈妈带来教会，所以呢也很容易把这个信仰建立在爸爸妈妈的身上，或者是建立在阿公阿嬷的身上。那等到长大了离开家了，哇就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仰没有建立在神的身上。那我想这边约瑟很值得我们效法的是，他独自一人，但是因为他的信仰有建立他在他自己跟神之间的这样的关系上面，所以他可以靠着神来逃避祖母的诱惑，然后呢他还能够面对这十三年的这么辛苦的过程，能够熬过来甘之如饴，最后他还能够说出这样的一段话，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想约瑟独自一人，但是呢他战胜了，这个是我们可以好好来效法思考的。好，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独自一人被追杀。小弟要分享的就是以利亚先知，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二节。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二节，看到第三节。第二节，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第三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我们再跳过来看第十节， 第十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里圣经没有交代为什么他以利亚在逃命的时候呢，特别把门徒留在一个地方啊，不，把那个信仆人留在这个别示巴。但是呢，当他跑到了西乃山的时候，他见到了神，他说什么呢？我们看到第十节这里有三个我，他说我怎么样，然后呢只剩下我一人，然后呢别人要寻索我的命。所以从这边看，我们就知道在以利亚的眼中，他只剩下他独自一个人，他就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因为他又把仆人特别留在别示巴，可见得那时候他自己真的是一个人。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真的是独自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神怎么说，我们再跳过来看十九章的十八节，神回答他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我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我想以利亚的故事大家都很熟，在这件事情之前，他是在加密山上打败了非常多的这个先知，这个巴利的先知，那个可以说是他信仰的巅峰。但是到第三节这边就记载，以利亚一看到这个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可能那时候他就发出冲击令，所以整个氛围呢，整个环境哇，让他忽然害怕了。如果说他的信心本来是满分100分，我想那个时候他应该是掉到最低的0分，这个好像我们在打电动，这个满血，然后忽然怎么感觉完全没有力量，变成零了。所以小弟就觉得他这个被追杀的时候就充分显现出他人软弱的那一面，直接信心直接从100掉到零了。所以呢，他眼中看不到别人，因为他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人，只看到他自己独自一个人，因为呢他觉得他快没命了，然后全部的人都在追杀他，他的感觉应该就是这样，所有的人都在通缉他，然后都想要置他于死地，所以他只能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逃跑。好，那感谢天上的真神，神并没有神并没有放弃他。所以我们都知道在他逃跑的过程当中，神还特别差派天使来给他两次吃水喝水跟吃饼，给他饼跟水的这个资源，让他有力气能够继续的奔跑。这个是神对以利亚的恩典，也是神的慈爱。那刚刚有谈到神回答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小弟常常在思考这个七千人，我觉得这七千人可以说是隐藏版的七千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小弟在整本圣经里面就看到这边神说有七千人，但是他没有再出现在圣经其他地方了。所以我觉得这七千人好像是隐藏版的七千人，神说我有准备哦，但是呢他都没有用到，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七千人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到底在哪里。我们应该如果我看的没有错的话，应该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小弟就觉得神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非常的值得我们来思考。神说他有预备七千人，那我们有信心来相信吗？我们当如果我们是以利亚，我们听到了神这么说的时候，到底我们是什么反应？有一位传道他分享，他说在圣经里面提到最大的数字就是一千，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一千大概就是最大的数。 所以小弟在讲这个七千人也很有意思哦。七我们知道是完全数，那这个一千呢是最大的数目，所以神帮我们预备的是最大的完全啊，他真的是只要你有信心，你就可以有这个100%的战力哦。但是当然我每个人的信心不一样哦。那当时以利亚信心回复多少，小弟也不知道哈。好，那我们再看啊，在列王啊有其另外一个地方哦，也是一个隐藏版的哦。我们来看列王记下6:15，列王记下6:15，我们看到17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以利沙先知的一个神迹哦。15，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的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样才好呢？”16，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17，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这里说到的是有满山的火车火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一眼望去，这山很大很宽阔，然后呢满山都有火车火马。那小弟也称这个是隐藏版的火车火马，因为一般的人看不到，一般的人看不到，只有以利沙祷告，他让神开启这个少年人的眼目，少年人才看得到。但是到底有没有这些火车火马呢？我想弟兄姐妹大家心里面都有底哦。那其实跟刚刚一样哦，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心，我们是不是有信心相信神真的有预备七千人，是不是相信神真的有派他的火车火马来保护我们这个就是看我们个人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好，第四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独自一人受苦刑小弟要分享的就是主耶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28，我们来看到28:32，约翰福音16:28。28，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30，现在你们晓得你凡事都，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别人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31，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32，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主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我们可以来想一下，其实他也可以说是独自一人去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刑。当他被抓的时候，他的门徒是鸟兽散，所以呢也没有人帮他背十字架是临时呢叫西门来帮他背的。那在那一段背十字架的路上呢，往被钉的路上呢，他真的是一个人独自来面对。那因为主耶稣那时候他带着肉体，所以呢他跟着我们一样会软弱，会觉得害怕，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刚刚我们所读到的最后一句，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他能够胜过这一切，很重要的就是他知道天上的父与他同在，会陪着他。那他也知道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成全这个救恩。所以今天我们来信耶稣，其实我们所盼望的也就是这个救恩了。 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6:39。马太福音26:39。39节，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40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和同我警醒片时吗？”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呢，就找他的亲爱的几个门徒，跟他一起去祷告。那他祷告的内容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们看到39:42，这里他要说到主耶稣第二次他又去祷告，然后呢，他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旨成全。然后呢，在44节的时候，第三次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一样。我想我们可以从这里来思想主耶稣他带着肉体，其实他很多感觉是跟我们一样的。今天如果他非常的坚强，他其实他说这个杯不要喝，他可能只讲一次，但是呢，从这里他提到这个杯，他提了三次祷告，他都跟天上的天父讲到说这个杯如果可以那就不要受，但是呢如果还是要照你的意思。那我就在想，讲了三次代表什么？代表其实他当时他真的也是很软弱，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一个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而且他要到阴间去尝死味，这个都是主耶稣他自己很清楚的事情。所以当他面对这样的事情呢，他祷告了一次，祷告了两次，祷告了三次，而且他知道这个是他要独自一个人去面对的。所以小弟就在思考说，其实他在跟天父来求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的害怕，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主耶稣的身上能够来得到这个得胜的要领，就是我们要知道天上的父都与我们同在，所以不管我们要遇到什么样的苦难，遇到什么样的试炼，我们虽然是独自一人，但是一定都有父与我们同在，这个是我们要时常去提醒自己，我们要是注意说神没有离弃我们，神都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虽然主耶稣他很痛苦，他想要去闪避，但是最后他靠着主，他靠着神与他同在，他还是选择了顺服，选择了遵从这个天父的旨意，他自己去做了一个承担，他也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呢，在26:53的地方，这里主耶稣有说到，我难道现在我你想我不能求我的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吗？12营的天使，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看不到隐藏版的天使，我们肉眼都看不到。其实主耶稣他知道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选择这样做。那我们再回想刚刚所分享的三位，独自扛重担，独自一人扛重担的摩西，独自一人做奴仆的约瑟，独自一人被追杀的以利亚。我们在思考到现在我们独自一人受苦刑的耶稣，主耶稣， 其实我们好好的想，主耶稣他所承受的可以说是前面三个人加起来所有的，他扛了世界所有人的重担，他到世上也是做世人的奴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我想这个都是主耶稣他所承受的。好，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有很多情境，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独自一个人，我们会觉得我们很辛苦，我们也觉得我们很无助，但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就是像主耶稣一样，虽然知道自己要面对这些事情，可是呢有主与他同在，所以呢我们不是独自一人。那最后小弟用一节圣经节跟大家做分享，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我们世界一生当中，我们遇到的试探或者是试炼，有时候是同一件事情就好像约伯所遭受的一样对神来讲，神给他试炼；对魔鬼来讲，魔鬼试探他。那大卫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大卫有数点百姓，在撒母耳记下那边是记载，神呢因为向以色列人发怒，所以他激动了大卫。在历代志上那边记载的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他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同样一件事情是大卫数点百姓但是这对魔鬼来说是一种试探，对神来说是一种试炼。重点就是我们面对这样的苦难，这样的试炼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摩西他从埃及王子他变成了以色列的仆人，约瑟他从采衣的爱子就采衣的这个被他父亲所爱的儿子，变成穿囚衣的奴隶。以利亚他从一个宗教的大英雄他战胜假先知，宗教的大英雄他变成政治的通缉犯。我想这些都是神在熬炼他的工人，熬炼他的子民要让他的子民能够火炼金睛成为他堪用的这个工具这个器皿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是神的器皿，那我们势必也会遇到一些试炼，一些苦难。那当我们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们只能靠着神因为连天上的神他也是自己从天上的宝座，然后呢亲自到阴间来尝死味，也因为这样最后来成就了这个救赎，也让我们能够在这边来相信他。那我们一起来唱诗422首。天上风暴多，乌云是绵绕，你的毛是否坚固牢靠？水深锁连紧，风急浪又高，你的毛是否坚固牢靠？我毛既坚固，我的难逃，不怕急雨，不怕大风波，永远稳妥磐石不动摇。
必永远牢靠。我们既可靠风暴莫奈何，因就坐持着寒风温托，主心与我心毛所相联合，借助大能波传安然波，我莫去坚固我灵安托，不怕急雨，不怕大风波，永远稳固磐石不动摇，真知阻碍总必永远牢靠。虽经恐惧，我屹立寒礁多，东荡海心波，我冒坚固，虽遇疾风狂群雷当空响，浪涛澎湃，我船无颠簸，我冒起坚固，我立大风波，永远稳固磐石不动摇，神迹阻碍总必永远牢靠。当黄昏来临，一心心遥望，肩负了铁箱我没天彼岸波，我冒永温托，望心惊破，患难全然忘，我冒起坚固，我灵安托，不怕急雨，不怕大风波，永远稳固磐石不动摇，神迹阻碍总必永远牢靠。